太上感应篇200，五谷杀龟打蛇。为龟与蛇，物之最灵，藏身洞窟，与世无争，打之杀之，事成核心。报仇怀宅，雪怨江冰，出尔反尔，如影随形。对北恶骂之下，紧接杀龟打蛇，大概是因为真武大帝居住北方，龟蛇为其二将。虽然六经不曾记载，然而龟能占卜凶吉修旧，蛇能变为蛟龙之象，都是动物中的精灵，无缘无故的杀害伤损，与杀害昆虫相较，不是更罪加一等吗？朱佑斌和陈景仲都是富家子弟，不务正业，成天游玩。朱喜欢吃乌龟，说是食龟能滋阴大补，有一天用500钱买了一只大龟，有人劝说这是一只九尾龟，是神物，伤害它不吉祥。仔细检验，果然是9条尾巴，两边有4条小尾巴。朱笑着回答说，捉龟容易放龟难，立刻命令厨师烹饪，劝他的那个人叹息而去。陈景仲到郊外游玩，看见一只大蛇引着几只小蛇到河边喝水，陈取来一只棒子打蛇，大蛇逃逸，小蛇都被打死。回来时路过西市，有一位白衣少妇驾着轻独车，随着小丫鬟在棉薄店中看货。少妇容色娇艳，陈景仲看着心动，也下马买薄，一边多看一会儿。小丫鬟说，我家娘子带钱不足，官人您能否暂借一时，明天早上加利息偿还。臣说，只恐怕粗鄙不足以奉家人，还偿还什么呢？于是拿出自己的钱代付，少妇也不好意思，只向小丫鬟说，可以让这位官人明天到青龙桥左侧门前有2棵槐树的院内取钱。说毕上车而去。第二天早晨，陈梳洗打扮前去拜访，小丫鬟已在门前说，怎么来得这么晚，娘子等候许久了。想跟到厅上，酒席已安排好，少妇出来谦逊地坐在对面陪饮。酒过数巡，臣满鼻子闻见异香，喝完酒告别回家，就说头痛，蒙着被子就寝。不一会儿骨肉融化，只剩下头发。他妻子问随行的几个仆人，方将前面的事如实禀告，而且说官人闻有异香，我们只觉得是摄星器，于是一同去青龙桥看是什么作怪。到了那儿，从前的宅院没有了，只有槐树洞外有蛇盘旋的踪迹，有人怀疑少妇就是那条大蛇变的。后来朱佑斌渡镇江要到金山脚下，偶然在船边洗手，忽然看见水中伸出一只手将猪拉下，原来是一只大龟。别人打捞好久没有找到，料想是被吃掉了，这是杀龟打蛇的报应。毛宝为豫州刺史， 军人献了一只白龟，毛宝接受后又放入江中。后来在朱岑与石继龙战败，掉入江中的人都死去，独毛宝披甲投水，觉得如同掉在石头上一样，有东西支撑着向前行。等到上岸一看，原来就是从前放生的那只白龟。孙思邈是京兆华原人，隐居于太白山炼气养神，精心研究医药，以救万物为志愿。偶然出行，看见牧童拿着一只流血的小蛇，孙脱下衣服赎回小蛇，用药包裹，放入草泽中。过后一越狱，路上遇见一个白衣少年，邀请孙到一所宫殿，有一个戴着帽子穿着红色衣服的人走出来，欣然迎接，说前几日小儿独自外出，被人所伤，全了您赎救。又有一位妃子率领青衣小官再三致谢，命下人殷勤设宴，相留三日，用清宵金珠相赠，孙坚持不受，于是又拿出30个药方说，这些药方可以帮助您济世救人。又命令仆人用马送回。孙思邈将药方屡次试验都有效果，于是编入千金方中传世。到永徽3年2月15日早晨起床后，沐浴换衣，磕然而逝。